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我们真的是觉得你的话语很宝贵，我们也真的是愿意借着你的话来明白真理，因为这些真理是叫我们得自由的真理，也是指示我们怎么样来有智慧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啊，我们特别谢谢你给我们这机会好好的来研读圣经里面关于圣灵的真理的教导，好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圣灵的真理啊，被很多错谬的教导所影响的时候，我们可以站立得稳，在对你的信心上可以不动摇。主啊，我们就把我们这一堂课要来思考在启示录里面所启示的、所教训的圣灵论，求真理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是要看启示录的圣灵论，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以约翰的著作啊，我们目前是以约翰的著作里面所讨论的圣灵论来做研读。那么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啊，我们也已经看了约翰一书啊，约翰的书信里面的圣灵论。那么启示录的作者也是使徒约翰，所以我们就要来进一步来研读启示录中的圣灵论，然后我们要把整个约翰他的著作当中对圣灵的教训再做一个整体的整理哈。所以我们譬如说我们讲了路加福音，然后我们也讲了使徒行传，我们就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是同个作者，也就是使徒也就是对不起，不是使徒，是路加医生哈，就把这个同一个作者他的讲到圣灵真理，我们也就是再做一个整理。我们讲完约翰的以后，我们会讲保罗的书信所教导的圣灵论，我们也会一卷一卷书讲，讲完我们再做一个总整理，然后我们才把整个新约做一个整理啊。还有一个叫做一般书信哈，一般书信，一般的书信是包括像希伯来书啊、雅各书啊、犹大书这些，我们也还需要讲。所以全部讲完了，我们会把新约做一个总整理，然后我们记得我们曾经把旧约做过总整理哈，我们再把新旧约放在一起，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很清楚在圣经里面对圣灵这三一神的第三位的一个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就可以不至于在今天很多这个灵恩的这些教训当中，我们会失去方向，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在启示录，我们主要是看一个概念，就是神的七灵啊这个概念。那么经文呢，我们你看你的讲义哈，一共有四段经文，我们先来把这四段经文先读一下哈，我们再来分别的来解释。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四节，好，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来，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好，我们把它读完，把它读到第六节，诚实做见证。好，这是约翰的问安，但是我们看见他提到永在的神，他提到神宝座前的七灵，他也提到耶稣基督。好，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一节，我们就先把它读一下哈。但是我们会发现这里都是讲到神的七灵。第三章的第一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好，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的第五节， 第四章的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好，最后我们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好，我们来念。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这几段经文里面都有提到神的七灵。那我当然要说明一下，读启示录我们会发现这是所谓的启示文学。在圣经里面呢，有几卷书是属于就是说大基本上是属于启示文学。一卷是但以理书，那么旧约还有一卷书就是撒迦利亚书。那新约呢，启示录，还有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就是马太福音24章、马可福音13章跟路加福音21章，这几个地方也是属于所谓的启示文学。启示文学我们会发现是用很多的象征，所以你会在启示文学里面看到兽啊、狮子啊、鹰啊等等一些动物啊。所以我们刚刚读也会发现，在神宝座前的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然后说羔羊呢有七角七眼，这个七眼就是神的七灵，你会发现很多这种象征。那么这个启示文学主要是从两约之间发展出来的，也就是说以色列和犹大国灭亡以后，他们被掳到外邦，而且当时整个世界就在一个外邦的政权，先是巴比伦帝国，然后马代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是罗马帝国，就在这些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那么神的百姓被掳到外地，接受这个外邦政权的治理，他们受到很多的欺压和逼迫，所以呢在面对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的信心同样的我们会看到，就我们今天说的就受到挑战。因此启示文学的发展就是因为这个外邦政权就是要把整个目的是要把真正的世界，真正的世界就是说从神的观点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把真正的世界是如何来启示给他的读者，当然就包括神在整个历史当中的计划，所以为什么会讲到末时要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么就把这个属于神的世界，也就是真正的世界，从这个观点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的真理。这个世界虽然现在在撒旦的权下，但是有一天这个历史要结束，神要在地上掌权，施行审判等等，要把这一些真理呢，就关于整个真正的世界是如何，就是神所掌管的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受造之物是如何，来向神的百姓启示，来勉励他们在这样的患难当中，在这样的逼迫当中，在这样的试炼当中，还是过一个超然的信心的生活。但是你要讲这些事情，因为在外邦政权的统治之下，你不能直接说哦，罗马帝国将要被毁灭，那这个是怎么样大忌，因为这个罗马皇帝正在这个掌权统治天下，然后你说你这个帝国将要毁灭等等之类，所以你就会发现就很多的这些象征。那这些象征我们不能用现代的了解去了解，我们要用当时的人对这些象征所象征代表的意义去了解。所以有些人解释这些启示文学完全用我们现代的方式去解释，这是错误的，因为首先的读者是当时的人所以我们必须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文化、他们的了解去明白。好，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刚刚读的几段经文讲到神的七灵，那这是有 很强的旧约的背景。因此我们先要来看两段经文，我们就可以来进一步解释这时候约翰他是以旧约的背景来象征性的表达重要的真理。所以我们看第一个地方是以赛亚书的11章第2节，好，以赛亚书11章第2节我们来读一下哈。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因为这里是讲到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来，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好，那在这里我们大家数一数哈，他说这位从耶西的根所发的一条，意思就是耶西是这个大卫的父亲叫耶西啊。那么这位弥赛亚是属于大卫的后裔，所以就从耶西的本会发出一条，从他根会生出枝子，也就是指这位弥赛亚呢是属于大卫的后裔。那这位弥赛亚来的时候，第二节说到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的身上，耶和华的灵的住在他身上呢，也就是神的灵啊，在他身上就显出几方面的特性，让他有智慧跟聪明。所以神的灵是智慧的灵，神的灵是聪明的灵，神的灵是赐人谋略的灵，神的灵是赐人能力的灵，神的灵是赐人知识的灵，也是赐人敬畏耶和华的心的灵。那我们看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个和合本的旧约哈，我们会发现这里只有六个，对不对哈？只列举了六方面圣灵的特性。然而如果我们读这个希腊文的旧约译本，我们现在的中文是根据希伯来文的旧约翻译的，那这个版本我们通常叫做马索里的版本。这个版本其实是主后900年到1000年，我们现在有的最早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就是这个马索里的版本，是主后900年到1000年。但是我们现在有的希腊文的70世译本，70世译本就是说在主前200年左右，有一将近70，据说是差不多70位学者加上这个大祭司，就把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所以我们就称它叫70世译本。这个70世译本我们现有的版本是最早的版本，是比马索里版本还要早，从死海古卷那个山洞里面找到的，里面就是70世译本的以赛亚书，而且相当的完整。那70世译本的以赛亚书11章第2节在这里列举了7方面的特性，不是6方面，是加了1方面，7方面的特性。那么我们要了解哈，如果你读新约，你会发现很多新约的作者在引用旧约的时候，大部分他们都是根据希腊文70世译本。那我们现有的版本，你也可以说比马索里版本，就是70世译本的版本呢，手抄本我们有的抄本呢，比马索里版本还要早1000年。因为70世译本是主前200年，我们在那个死海古卷找出来的，跟我们拥有的马索里的手抄本呢，就差了差不多是1000年的时间。那当然也因此可以看见，这个手抄这个抄写的人，他们这个保存这个圣经哈啊，是相当的准确，有一些些微的差异都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啊，那基本上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这是为什么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提到神的7灵，那么许多人都认为我们必须在以赛亚书11章第2节这个亮光之下来看，因为神的灵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有7方面的特性，根据70世译本是有7方面的特性。那么我们知道7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七在圣经里面是完全，所以圣灵七方面的特性是象征性的表达圣灵完全的工作，是用这个数字这个七来表达圣灵完全的工作。好，那这是第一个我们看到旧约的背景，然后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一到十节。撒加利亚书在倒数第二卷书，马拉基书前面就是撒加利亚书，旧约哈，你从后面往前翻。撒加利亚书我们看第四章，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十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大山啊，你算什么呢？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人且大声欢呼说，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了。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见所罗巴伯手拿舵线就欢喜。当然后面这个撒加利亚又问天使，这个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他就解释说，这两棵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啊。他又问说，这两个橄榄枝在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于是呢，天使回答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他说，我不知道。天使就告诉他说，这是两个受膏者站在普天下主的旁边。那我们会看见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就有很多这种象征性的撒加利亚所看见的意象。那这个意象本身是我们看见是一个纯金的灯台，这个灯台上呢有七盏灯。如果你们刚刚读启示录，记不记得启示录第四章说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好，所以你就看见这里这个灯台呢有七盏灯，那每一盏灯呢都有七个管子，而这个管子旁边呢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好，那他看见这个意象他不明白，他就问跟他说话的天使这是什么意思。那么天使的解释呢，说明这个意象乃是要表明所罗巴伯建造圣殿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换句话说，这个圣殿的建造不是单单靠人的才，就是说人所拥有的这个才干啊，或者说人的能力啊，也不是靠人所提供的一切的资源，乃是靠圣灵的工作来建造这个神的殿。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就有两个，等于说先知就发出两次的神的这个谕旨，说大山你算什么，所罗巴伯要把你夷为平地，而且呢要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然后第二个神的谕旨呢，就是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 我们要了解啊，圣殿什么时候开始重建呢？是在以斯拉回到以斯拉带着一些被掳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是古列王下令啊，让他们可以回去来建造神的圣殿，所以他们也把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的圣殿的那些器具、金器、银器啊，都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如果你读以斯拉记，你就会发现，他们开始建造圣殿，先是造了一个那个燔祭坛，先开始献祭的工作，然后他们才立这个圣殿的根基。然而这个建造圣殿工作没有做多久就遇到困难，因为什么？这些外邦人就起来反对，甚至呢最后这个马代波斯的帝王就下令说要停止圣殿的建造。这一停就停了多久？停了，对，就这是主前440几年的时候被掳归回啊，然后到主前大概20年左右的时候才又重新再建造好，所以一停就停了很久。所以到了先知撒该跟先知撒加利亚的时候，这两位先知，神就借着他们来鼓励这些被掳归回的人再一次起来继续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告诉他说这个圣殿的建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依靠神的灵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提到两个神的谕令，一个就是说大山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会夷为平地，意思就是说各样的困难、各样的拦阻都会被除掉啊，借着圣灵的帮助，所有的拦阻都会除掉，所罗巴伯会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也就是说这圣殿的建造要继续的来进行。并且呢接着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换句话说，这个圣殿的建造一定会达到完工的时候。好，那么但是我们看到第十节，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遍察全地。换句话说，这里是描述神是无所不知的，耶和华的七眼，我们说七是完全，那么他的七眼遍察全地，换句话说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因此呢他在这全地上监督一切的事情，他在这个地上呢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耶和华神在那里 supervise， 意思就是说 都在那里监督，在那边看管，在那边治理。好，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哈，有七盏灯，然后我们看到有七眼，然后中间这个天使的解释提到耶和华的灵。所以这个撒加利亚书4章1到10节的背景呢，就成为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每逢提到这个在神宝座前的一个描述神宝座前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都是提到神的七灵。所以我们就回来启示录，我们一段一段的经文来看哈。我们就先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呢，我们刚读4节到6节，约翰他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这亚细亚就在今天的土耳其，所以我们去年有一些弟兄姊妹我们到土耳其去，我们就到这个七个教会的所在地我们都去了，但其实这七个教会所在地当时的教会都已经不存在了，都不存在了。好，那么所以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然后他就同样的照当时写信的一个规格啊，他就问安。那么这个问安呢，他是说愿这个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所以你跳过去你看到第5节后面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但是呢这个恩惠平安的来源 这个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来源是来自于什么人呢？他就提到，第一个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那么第二个，他提到是神宝座前的七灵。第三个，他提到是那位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提到昔在已今在永在的神，然后神宝座前的七灵，然后提到耶稣基督。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呢，有另外一卷书，就是彼得前书啊，也是在问安的时候，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格式哈。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他要问安的时候，也是提到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也就是彼得希望恩惠平安啊能够临到他的读者。但是他提到恩惠平安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看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以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的血所洒的人。他描述他的读者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使他们成圣，而且他们是顺服耶稣基督，以致蒙他的血所洒，也就是说他的死使得他们能够得拯救，基督的钉死让他们能够得拯救。所以我们这里也是看到父神、圣灵还有耶稣基督。因此我们从这样的格式，我们可以了解这里启示录一章四节所提到的神宝座前的七灵，并且我们根据刚刚提到以赛亚书十一章列举圣灵七方面的特性，还有撒加利亚书讲到这个神的七眼，然后圣灵的工作，还有七盏灯，圣灵的工作跟神的七眼。从这个背景，我们就认为这里这个神宝座前的七灵所指的就是圣灵，也就是神的灵。那同样的，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所以是象征圣灵完全的工作。但是这里讲到这七灵，圣灵是在神宝座前的。我们知道神的宝座是表达神那个君王的这个绝对主权，神坐在宝座上为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拥有这个君王就是全地的，他做全地的君王，他有这个绝对的主权。所以这里呢，约翰写这一封信，这一封启示录呢，是向他的读者把神的旨意跟计划要写明出来。虽然用很多的象征，可是在约翰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最后这个神的仇敌，无论是用象征性的十三章有那个兽啊，有十二章的龙，十二章的龙，十三章的兽，还有假先知，这个龙还有兽还有假先知最终都要被完全的打败，而且要受到审判，被丢在硫磺的火湖里面。因此在这里恩惠平安从永在的神，从他宝座前的七灵，也就是圣灵，并且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耶稣基督临到这个约翰的读者身上，而且整卷启示录最终是讲到神的能力要将整个撒旦的权势完全的摧毁。虽然神允许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有说过，启示录十一章讲到呢，这个兽是被赐给权柄，可以任意而行四十二个月。换句话说，今天我们看见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在地上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在启示录十二章就是告诉我们说，天上撒旦跟他的使者，还有米迦勒跟他的使者，他们在征战，结果呢，龙跟他的使者被打败了，于是就被摔到，就从天上被摔下去。那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龙被摔下去，也就撒旦被摔下去，他就气愤愤地下到我们这个地上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约 彼得前书说他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在做最后的一搏。但是启示录让我们知道，他是已经被打败的，他是已经被打败的，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已经将他打败了。所以第五章我们等等会看到那个羔羊好像是曾经被杀的一个羔羊。好，所以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这里神宝座前的七灵，一方面是描述神圣灵完全的工作，但是呢，也是要借着圣灵的，就是说神最后将撒旦的权势摧毁呢，乃是借着圣灵的能力来做成这个工作。好，那这是我们看到第一章，然后我们看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一节是这位像人子的，在第一章讲到有一位好像人子的啊。那么这一位好像人子的，他写信给七个亚西亚的教会，所以呢，每一封信前面都描述，都针对这个教会的需要来描述这位像人子的，所以前面的描述都跟信的内容是有关的，都是针对教会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撒迪教会，他说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拥有神的七灵跟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的。我们去撒迪的时候，这个地方还被保存了很多的这个一些犹，像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一个犹太人的会堂，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罗马的那个一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很大一片地方，然后有像那个怎么讲，像城堡一样的这个就是城门这样子的建筑哈。那么事实上撒迪这个教会呢这个地方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人呢，他们原来是在山上，那在古代呢，从山上呢是比较容易可以防御敌人的攻击，那特别撒迪这个地方在山上有很天然的保障，所以他们呢是怎么样仗着这个天然的保障，他们觉得敌人一定不会攻上来，哪知道这个长话短说，结果敌人竟然攻上去。所以你看这里劝勉他说你要警醒，但是这里描述撒迪的教会，按名是活的，其实是怎么样？是死的。换句话说，这个教会里面，如果我们往后继续读，虽然有一些公义的渔民啊，就是有一些真正是真正的信徒在里面，但是呢，教会里面大部分都是所谓的挂名的信徒，按名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啊，就是宣称是基督徒，可是其实却没有这样的生命在里面。好，所以呢，针对这样的问题，这个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就说，有神的七灵跟拥有神的七灵跟七星啊。那如果你看第一章的最后面，这位像人子的，他的右手中有七星，还有七个金灯台，说明那个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金灯台呢就是七个教会，但是这里强调这个像人子的手中呢，不但有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而且他的手中有神的七灵。那么我们就晓得这个撒迪教会，他教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所以这个教会是需要悔改。好，我们会看后面就需要悔改，好让这个教会呢可以重新复苏，也就是说可以是活的，而不是如同已死的一个教会。那么但是前面这个对基督对这位人子的描述呢，就说明要使得撒迪教会这个如同已死的教会复苏，唯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成这个工作，唯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成这个工作。但是呢，基督手里面有神的七灵，就表明是基督才能够使撒迪教会可以很有效的来经历这个圣灵的工作，因为这个七灵是属于基督的，是属于基督的。 那么神的七灵这样的表达方式就表示这个神的灵也是属于神的，但是这里第三章说这个神的七灵是在基督的手中，基督又好像他的手中，也就是表明是他所拥有他所掌管的神的七灵跟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换句话说，这里是强调这个如同已死的撒迪教会，他们如果要活过来当然是需要悔改，可是还需要圣灵在他们当中，圣灵的工作才能够使他们真正的来好像说复苏，这个教会可以重新有一个真正的生命。但是呢，这个神的七灵是属基督的，所以只有基督可以使撒迪教会真正可以有效的来经历这个神的能力在他们当中的一个工作。这是第三章。然后我们看第四章第五节。第四章呢很特别，这是讲到天上宝座的房间。那当然约翰看见的我们已经说了，都是意象，都是象征的。所以呢他听见有声音叫他说你上来，于是他就上去。那第四章第一节，这个是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哈，我们知道现在基督徒当中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根据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都要被提，那么但是有人说我们是在大灾难以前被提，有人说我们是大灾难当中被提，有人说我们是大灾难以后被提。这三派的学说都是根据启示录，都是根据启示录。那说我们在灾难前被提呢，就是根据第三章写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的第十节，他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要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根据这节他们就认为是灾难前，然后根据第四章的第一节，因为天上的声音呼叫约翰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所以有人就根据这个就说我们是在基督徒在灾前要被提。好，那么其实约翰是在异象中看见这些，是在异象中看见这些，所以第二节他就被圣灵感动，就看见有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这位坐在宝座上也是用象征性的描述说好像碧玉跟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然后就提到在宝座的这个房间呢，有闪电的声音，有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啊。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他就描述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等着点着，这七盏火灯呢就是神的七灵。所以我们读到这里我们就想起撒迦利亚书，我们刚刚说有七个金灯台，有七盏灯啊，这个七盏灯有七个管子，有七个这个金嘴。好，那么所以这里又再次提到在神的宝座前有七盏火灯，而且特别说明这七盏火灯呢就是神的七灵。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所指的还是指神，就是指的是圣灵。然后他继续描写宝座的房间的一些光景，这些四活物不住的在称颂神说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那么四活物在赞美神的时候呢，24长老就把他们的冠冕拿下放在宝座前来敬拜神。然后11节24长老就赞美神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这里就是强调了神在所造的万有当中他是那位创造者，他是创造者，我们说他也就隐含了他要对所造之物施行这个最后的审判，因为所有被造的都要向这个创造的神来交账来负责任。因为这是圣经的教训，这是传道书最后12章的12节13节说到人的基本责任就是要敬畏神，遵行神的诫命，因为呢将来最后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 我们一切所问所行的，神都要审问。所以在这里宝座的房间，我们看到描述这个坐宝座的，描述有四活物跟二十四位长老在敬拜神，但是呢就说明在宝座前有七盏火灯，这七盏灯呢就是神的七灵。那么宝这个活二十四长老的敬拜提到神的工作，创造的工作，神审判的工作，其实也包括神维系，神创造万有，神维系万有，最后神也要在万有的要施行，对万有施行审判，万物施行审判。所以呢神这样的一个创造维系而且审判万物的工作，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也参与在其中。因为这里是描述这个宝座的房间，但是这里我们没看到他描述耶稣基督，第五章我们就会看到描述基督了啊。基督也是这个有像羔羊的在宝座前，所以啊，这里就让我们看见呢，圣灵也在参与在神创造维系还有审判万物的工作。好，然后我们就翻过来看第五章的第六节。这第五章第六节呢还是在宝座的房间里面，因为接下来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说，我看见坐宝座的手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然后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就宣传说，谁配开这个书卷，配揭开七印呢？然后天上地下没有人配开，于是约翰就大哭。然后有一位长老就对约翰说，你不要哭，因为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他是配来展开这个书卷，来揭开这个七印。那这一位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就是这位弥赛亚。这位弥赛亚呢，我们看到第六节，于是约翰就看见宝座跟四活物还有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所以这很清楚就是指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首先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啊。那这位羔羊他在宝座前，他像是被杀过的，意思就是说他曾经被杀，但是他首先复活了，现在已经被高举坐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看到在启示录描写宝座的房间呢，有羔羊在宝座前。那么这位羔羊是已经得胜的，我们看前面的第五节哈，他已经得胜，也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和他的复活已经是得胜所有邪恶的权势。因此耶稣给他的门徒大使命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好，那我们看见这位羔羊像是被杀过的羔羊，他有七角跟七眼。那我们再次提到这个七是完全的数字，那角呢在圣经里面啊，或者说在古代的世界基本上是象征能力啊，象征能力。所以七角就是表示象征神的无所不能，神的无所不能。那么七眼呢就是象征神的无所不知，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哈，神的无所不知。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羔羊是无所不能并且是无所不知。而神的七眼，我们这中文圣经看不太清楚，会觉得说读下来变成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其实你从原文读的时候，这位像羔羊的这个羔羊像是被杀过的，他有七角跟七个眼，这个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这又让我们想到撒迦利亚书第四章，我们刚刚读过神的七个眼遍察全地，遍察全地。那这里呢，神的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神的七灵就是说从我们前面看来，从第一章一直到这里，基本上所指的就是神的圣灵啊，就是指的圣灵。那这里呢，圣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就使我们想起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第十四章十五章跟第十六章他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哈，约翰福音十四章 约翰福音十四章，耶稣要离开，门徒非常的忧伤。在十六节，耶稣就应许他们，他要要求父，父要另外赐给他们一位保惠师，永远与他们同在。这另外的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好，那我们因为已经讲解过这段经文，我就不多花时间说了哈。但是这里耶稣是要求父，父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他要继续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因为耶稣传道期间，这些门徒跟他生活在一起，现在耶稣要离开，他们很忧愁。但是耶稣就应许说，我会要求父，父要差另外一位保惠师。耶稣是一位保惠师，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我们中文翻成不同的一个字哈，但是其实呢，在那里那个字在原文就是保惠师。在约翰一书第二章是说，我们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这个中保其实就是保惠师哈。所以耶稣是保惠师，那么但是他要离开，他要求父另外赐给门徒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好，这里我们看是父会差，然后我们看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而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里耶稣再次提到，这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是父要差来的，而且这个圣灵要来教导门徒关于耶稣的教训，要叫他们想起耶稣的教训，并且教导他们。那我们那时候特别强调，这个应许本身是让我们明白，我们今天有的这个新约圣经，也就是使徒把耶稣的教训能够正确无误的把它传递下来，写成这个新约的圣经，乃是耶稣在这里所应许，圣灵要帮助他们想起耶稣的教训，而且来教导他们，让他们能够正确的明白耶稣所说的话，并且呢，来引导他们，管理他们，把耶稣的教训正确无误的写下。但是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父要差圣灵来，然后我们看十五章的二十六节，这里耶稣是说耶稣要差，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呢，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所以我们看见约翰这里说到耶稣要差保惠师，但是从哪里差呢？是从父那里差来，这位保惠师是从父出来的。那这位保惠师真理的圣灵，他要被差派去为耶稣做见证。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就差派门徒去把福音为他做见证，把福音传给万民，领万民来做耶稣的门徒。那这里讲到保惠师来要为耶稣做见证，而门徒也要为耶稣做见证，换句话说，门徒要跟保惠师同工，一起来为耶稣做见证。但是这里耶稣提到是他差来的。然后我们看十六章的第七节，他说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如果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如果去就差他来。这里耶稣再次提到保惠师是耶稣差的。然后第八节到十一节说到保惠师来要对世人做什么工作呢？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样子他们就会转向神悔改，然后他们会接受耶稣，才能够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那当然十二节到十五节呢，进一步讲到圣灵还要在耶稣的门徒身上来做教导的工作，把耶稣的教训指教耶稣的门徒，跟十四章二十六节是类似的哈。那么圣灵做的教导工作不会有新的，就是说不会有新的启示，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他是把所听见的说出来， 他从耶稣那里听见的十四节，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换句话说，圣灵要教导门徒带来的启示不会超过耶稣带来的启示，耶稣带来的启示就是最后的神要向人启示的一切的真理，因为耶稣就是真理。那么不过圣灵呢，要进一步的来把耶稣已经带来的启示进一步的教导门徒。那在十二节耶稣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换句话说，耶稣确实也讲到他的再来，耶稣也讲到很多基本的所有借着他带来的启示，但是耶稣在这个时候不能再多说了，因为这时候再多说门徒也不能够怎么样明白，所以耶稣就说等圣灵来了，他会进一步的来教导你们，他要把从我领受的来告诉你们。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的书信就提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已经死的人要从坟墓里面出来，然后基督再来还活着的人，还活着的信徒就跟已死从坟墓里出来的信徒要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身体要被改变等等。那么这些并不是超过耶稣带来的启示，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已经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住处，我如果为你们预备了住处，我就还要再来怎么样接你们到我父那里去。所以这个基本的真理耶稣已经启示，但是因为这时候门徒还担当不了，他们还不能够明白，所以耶稣就应许说等日后真理的圣灵来，才要进一步再来把从我所领受的再继续的教导你们。好，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哈，圣灵不会带来一个创新的启示。如果我们今天发现有人来跟你宣称说他从圣灵得到什么样的启示，你要把这些跟圣经的教训对照一下，如果是创新的，不是圣经已经说过的，那么你就要小心了，因为这一定不是从神来的。所以约翰就吩咐在约翰一书说，所有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你们总要分辨这是真理的灵呢还是错谬的灵。好，那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约翰已经讲到圣灵是父所差的，也是什么耶稣所差的，换句话说父和子共同差遣圣灵。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启示录第五章，这个圣灵是基督有七个脚跟七个眼，这个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那在这里是奉差遣往普天下去，所以这个就反映我们刚刚看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圣灵受差遣。当然这里并没有说是奉谁的差遣，不过我们知道他是在宝座前，我们刚刚第四章看到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那么这里他又是羔羊有七个眼，那这个七个眼就是神的七灵，然后提到他奉差遣。换句话说在这里这个圣灵也应当是受父和子的差遣到全地，他说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那么在启示录第十四章我们看到有永恒的福音要传给全世界的人，所以呢这个奉差遣也是要去帮把神把基督向全地的人来启示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在启示录第一章到第五章提到关于神的七灵。因此我们就把我们刚刚所研读的这些经文里面的真理做一个整理哈。所以第一个我们就看见从这些经文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也就是说神有父子圣灵三位，那么圣灵是其中的一位。那我们已经讲过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哈。我想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跟大家做的一个解释哈。三位一体的真理呢基本上是一个奥秘，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完全明白。为什么？那位创造的神，我们不过是一个被造的人，我们的知识我们的理解我们一切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以我们一个受造者 而且活在时间跟空间之下，去了解那位永恒的创造者。那么但是圣经给我们启示一些关于这方面神的真理，我们按着圣经所启示的，我们要明白已经启示的关于神的 这部分的真理。所以圣经启示，我们中文常常用三位一体，会让人有一些误解，因为这个体质就让我们想到一个物质的身体。其实约翰福音第四章很清楚讲，神是什么？神是灵，神是灵，灵是一个存在，可是没有像我们一样这个物质的存在。我们的身体是尘土所造的，神像这个尘土所造的人吹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啊，神是灵，神是一个存在，但是呢不是有一个物质的存在。好，那么从旧约圣经的启示，只启示神是独一的，神是独一的，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新约耶稣来到世上，神差他的独生子到这世上来的时候，就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启示的门，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在旧约启示这位耶和华，犹太人的概念里面就是一神一位，一位一神耶和华。但是耶稣来就带来一个启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这位道成为肉身。所以我们就发现原来除了父，还有这所谓的道，也就是另外一位，这位道成为肉身，把看不见的神向我们显明出来。换句话说，这一位所谓的道，你读英文圣经就是什么？就是话。那么这也是一个比喻，因为我们人类太有限了，我们只能用我们人类的语言去表达那位创造神的真理是很困难的。 OK， 那所以话语这个比喻本身是取什么呢？你的思想是看不见的，可是当你说话的时候，就把你看不见的思想怎么样显明出来。所以太初有道，有话，这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位道成为肉身，具体的成为一个人，他活在我们当中，把这位看不见的神以眼睛可以看见的方式，手可以摸的方式向我们人类启示出来。那所以为什么说耶稣就是最后的启示？没有了，不可能再有新的启示，神自己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世上。所以我们就发现 有另外一位。然后我们刚刚读的约翰福音，耶稣说我要离开，可是你们不要难过，我会要求父，他要给你们 再差另一位保惠师来，这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他要永远与 你们同在。那么不但是父差，耶稣也说他要差。所以从约翰福音好，就是把三位所谓的三位一体，这三而一的神这个真理在约翰福音里面是非常具体而且重要的来讲述。但是对犹太人来讲，这个是亵渎，因为从旧约神一再强调他是独一的，那么他们的概念里面就是一神一位。今天你怎么可以说你是神？耶稣宣称他是神的儿子，犹太人了解自称是神的儿子就是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这是犹太人闪族的观念，他就是取父亲跟儿子是有同本质，人生的儿子就是人，猫生的儿子就是猫，狗生的儿子就是狗，神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神。他是取这一个比喻的一方面，不是取全部。那么所以呢，耶稣宣称是神的儿子，犹太人立刻明白他自称是与神同等的，对他们来说这是亵渎。但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解释，他虽然是与神同等，但他不是另外一位 compete God， 他不是另外一位竞争的神。所以他说我不凭自己做什么，我是从父那所听见的我就照样说，从父那里所看见的我就照样做，他绝对不会按自己的意思做任何事情。所以就强调他跟父是完全合一的。 那么，所以所谓的三位一体呢，这个体啊，我们中文要表达的是同本质的意思。为什么？我们中文有一句话，以西学为用，以中学为体，意思就是说，把我们中国的这个学，这所学的这个作为本质本体啊，本质。然后呢，以西方的科学呢来在啊这个应用上。那么，所以三位一体呢，更准确一点的翻译应该是说三位同本质。换句话说，从新约耶稣来带来的启示，我们知道神其实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是拥有完全的神性，这叫做同本质。耶稣是神，父是神，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呢，父子圣灵都拥有完全的神性，都是神。那什么叫同本质呢？就是关于神性，意思就是说，父有完全的神性，耶稣有完全的神性，子呢也有完全的神性。但是就神性而言，神性是不可分割的。换句话说，不是父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子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圣灵里面有一个完全的神性，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只有一个神性。那你不要用身体想，你用身体想就没办法想，但是神是灵的话，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奥秘。就神性而言，只有一个不可分割的。那么这就是为什么旧约神可以宣告说，除我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但是新约进一步的带来启示说，神有父子圣灵三位，每一位都是神，都有完全的神性。然而我们知道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三位都有完全的神性，因此三位是完全合一的，是完全合一的，就神性而言是不可分割。可是三位又是有分别的，父是一位，子是一位，圣灵是一位。这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了解，就到这个地步了。我们就要按这个真理来敬拜我们的神，不要说这是知识。今天你如果要跟一个人建立关系，你一定要认识这个人，你要知道关于他的事情，不然你怎么可能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敬拜这位神，我们不可以不知道关于神的真理。我们如果不知，我们选择不要知道，我们说这是道理，那你就是选择不要跟这位神不认识，你就是选择不认识他，选择不跟他建立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时间来讲圣灵的真理？我真的是希望大家不把这个当成知识。这是我们所敬拜的神，圣灵是三一神的一位。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看到，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的祝福，这个恩惠平安是从这三一的神而来的。那么第二，这个七灵我们说到是强调圣灵完全的工作，七。那从我们刚刚看的经文里面就包含几方面，第一个神宝座前的七灵，所以就是向我们显明神的权势能够摧毁撒旦的权势，而神是借圣灵的能力来毁坏撒旦的权势，这是整个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那么第二个，我们看到基督手里面有神的七灵，特别是向撒迪的教会显明他这位向人子的手里面有神的七灵。换句话说，只有基督能够使教会有效的来经历这个圣灵的能力，使得这个如同已死的撒迪教会可以从死里复苏。那么这里我们就看到圣灵的能力是可以赐生命的，圣灵的能力是可以赐生命。那么第三呢，圣灵参与神创造维系跟审判万物的工作，那这个也是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见，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地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么但是呢，从第四章神宝座的房间，我们看见神是创造，是维系，也是审判万物的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而在他前面有七盏灯，就是神的七灵，就表明圣灵也参与这一切神的工作。那么第五章 我们看到这位像羔羊的曾经被杀啊，这位羔羊是像曾经被杀过的羔羊，他有七角七灵，而这个七灵就是，对不起，有七角七眼，这个七个眼呢就是神的七灵，要受差遣到全地去啊，奉差遣到全地，就去把基督把神向全地启示出来。那这个其实是反映约翰福音啊，耶稣自己说他和父要差圣灵，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啊，圣灵要为耶稣做见证。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从这个神的七灵我们可以归纳。那下礼拜我们还要继续看，我们就下礼拜集中的是看圣灵跟先知之间啊，先知的职分啊，神的话语之间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来读你的话语，我们读的时候发现特别的辛苦，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关于神的真理要去了解的时候真的是特别的费力，实在是因为你是不同于我们的，你是圣洁的神，你真的是有别于我们，因为唯独你是那位创造者，唯独你是超越一切受造之物，唯独你是尊贵权柄和能力，一切都属于你，天父。但是我们真的是心里面有个渴慕，我们渴慕来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所以当我们在学习这些圣灵的真理，再一次恳求你亲自借着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学习了，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去反复的思想，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所学习的真理，我们也因此以这样的真理来敬拜你。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神是灵，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我们虽然按照中文圣经翻译都把它解成心灵，其实任何宗教都是要用心灵去拜的，难道回教徒不是用心灵吗？他们也是诚心诚意的。这里耶稣说神是灵，必须用灵，乃是指的圣灵，因为没有圣灵的人是不能敬拜神的，没有圣灵的人也是不能认识神的。所以我们只有借着圣灵我们来敬拜，来认识我们的神，按着真理和圣灵的启示和圣灵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来敬拜天父。我们真的是盼望你来帮助我们明白圣灵的真理，免得这些异教之风吹来我们就摇摆不定，使我们对你的信心产生一个分歧。主啊，实在知道在今天末世的时代，这个异教之风是更加的强烈，但是求你亲自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好让我们能够站立得稳。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